但以理书第102号，学者的三重运用，揭示先知性的动态。
以利亚的三重应用在上帝执行审判的时期，涉及信息、使者与运动。这一时期自美国的星期日法令开始，直至恩典期结束。执行审判从上帝的审判与怜悯相掺杂的时期逐步升级，直到他的审判在末后的七灾中毫无怜悯的倾倒为止。
为约的使者预备道路的使者的三重应用，在上帝查案审判的结束时期，涉及信息、使者与运动，并标明144,000人受印的时期。那一时期将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星期日法令时结束，那时也是上帝执行审判开始之时。
施洗约翰为基督那立约的使者预备了道路，他要坚定那约，以应验但以理书9:27。这样他也为基督忽然进入他的殿并洁净立位的子孙预备了道路，而这是他在3年半事工的起初与结束时都曾行过。洁净有形的圣殿乃是他为那些被象征为立位子孙的人洁净心灵圣殿之工作的象征。
他对圣殿所做的实际洁净正是对预言的应验。
当他完成这项工作，见约翰福音2:13-22时，圣灵使门徒想起旧约中的一段经文，而这段经文正是他为应验马拉基书3而进行的洁净并炼净门徒之功的一部分。
在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中，基督指出，当他身体这座殿被毁时，他要在3天内将它重新建立起来。与那些好争辩的犹太人的对话则指出，由希律所实施并在那一年才完工的那座实体圣殿的改建历时46年。耶稣正借着一个与先知性话语相关的法则的例子来洁净他的门徒。这个法则是他借着天使、圣灵和先知的工作已经在他的话语中确立的。
他提供了一个先知性的例证，说明字面意义代表属灵意义。
他确立了数字46的先知性钥匙，把它作为圣殿的象征。46正是摩西在山上领受有关圣殿指示的天数。46是构成人体这座圣殿的染色体数目。46也是1798-1844重建那座先被异教后被教皇主义践踏的属灵圣殿所经历的年数。
两次洁净圣殿包含一种象征意义，3日等于46年。
它包含一个原则，字面代表属灵，它既是对预言的应验，也是对预言的预告。两次洁净彰显一个真理，这一真理为一类人所误解，却向另一类人显明。
这两次洁净指明了一个时期，那时神的教会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成了淫乱的毒蛇世代。他们还在寻求一个神迹，而那个神迹却正被直接向他们解释，因为唯一要给他们的神迹就是圣殿被毁并在3日之内被建立起来的记号。
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的，怎能说出良善的话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那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夫子，我们想要你给我们显个神迹看。他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又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必不赐给他别的神迹。因为约拿怎样在鲸鱼的腹中3日3夜，人子也要这样在地里3日3夜。马太福音12:34-38-40。
所有这些预言性的动态都体现在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的3个应验之中，正如他在约翰福音2所行的那样。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他在殿里看见有人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于是他用几条细绳做成一条鞭子，把他们都从殿里赶出去，连羊和牛也赶走，又把兑换银钱人的银钱倒出来，推翻了桌子，并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地方。门徒就想起经上所记，我为你的殿的热心吞噬了我。于是犹太人回答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要给我们显什么神迹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殿建造了46年，你3天就要把它重建起来吗？但他所说的是他身体这殿，等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门徒就想起他曾对他们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也信了耶稣所说的话。约翰福音2:13-22，
立约的使者将要洁净并且炼净立位的子孙，如同炼银，象征神的话语，和炼金，象征信心。立约的使者会借着加增他们对他那预言性话语的信心来洁净他的门徒。那预言性的话语是为着洁净，也是为着除净。他的预言性话语总是代表一次考验，也正是借着他这预言性的话语，在他忽然来到自己殿中的那段时期，利未的子孙被炼净。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马太福音32，这是洁净的时候之一。借着真理的话语，糠秕正从麦子中分离出来，因为他们过于虚浮，自以为义，不肯接受责备，又因太爱世界，不肯接受谦卑的人生，许多人便离开了耶稣。如今仍有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今日人的心灵，正如当年加百农会堂里的那些门徒一样，受到试验。当真理直达内心时，他们看见自己的生活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他们看见自己需要有彻底的改变，但他们不愿承担那舍己的工作。因此，当他们的罪被揭露时，便心生恼怒。他们因反感而离去，正如那些门徒离开耶稣时发怨言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历代愿望392页。
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那些受试炼的灵魂拒绝明白，当基督告诉他们必须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时，他是在借着他的肉身来传达一个属灵的真理。这与他在约翰福音2章对圣殿所做的先知性预表完全相同。当字面先于并代表属灵这一原则被他们视为难以领受的话，而他们不愿意听时，他们就转身离去，再也不与他同行了。这是发生在约翰福音6章66节666，它代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而这一点又由1844年10月22日所预表，而1844年10月22日又由各个他的十字架所预表。
从那时候起，他的许多门徒退去了，不再与他同行。约翰福音660。
在约翰福音2章中，圣灵使门徒心中想起那段描述神热心的预言，而热心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中与嫉妒是同一个词。
因为我为你的殿的热心吞噬了我，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诗篇69:9。
神的热心就是他的祭邪，表明神性情中的一个要素，他是祭邪的神，他的祭邪要临到那些恨他的人，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在约翰福音2章，圣灵表明由约的使者所成就的洁净是在第四个也是最后的世代发生的。虽然当最后一代的杯满了的时候，总还有一些第三代的人尚存，那一代是淫乱的毒蛇之辈。
摩西代表第四代，就在那时，他在46天里接受了关于建造圣殿的指示。在那些日子里，他领受了律法，其中在第二条诫命中表明，神的嫉妒在第三代和第四代显明出来。
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确知，你的后裔必在部署他们的土地上做寄居者，要服侍那里的人民，那人民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必审判。后来他们必带着丰厚的财物出来。至于你，你将安然归到你的祖先那里，并在高寿之年下葬。但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再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尚未满盈。”创世纪15:13-16。
在古代以色列的末代，彼得称为属灵的家的基督教会的圣殿被建立。在那段历史中，神在他的热心中洁净圣殿时，两次显明了他的祭邪。1844年，神兴起了米勒派的属灵圣殿，并再次越过了先前的选民。在那段历史中，约的使者于1844年10月22日忽然来到。
他的出现已经借着威廉·米勒的事工得以预备。随着新教徒和米勒派临近1844年10月22日，两类人受到了考验。新教徒的考验在1798年第一位天使到来，末时开始之时来临。那要炼净并洁净立位子孙的信息于1831年被正式确立之后，当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得到加强时，
对新教徒的试验便开始了。1844年4月19日，新教徒没有通过这场考验，成为了巴比伦的众女儿。
随后第二位天使来到，米勒派的信心于是受到考验，并完成了净化与筛除。
当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在8月12日至17日的埃克塞特营会得以加力时，米勒派中聪明与愚拙信徒之分别的考验便告完成。
聪明人与愚拙人的分别就是那油，而那油就是午夜呼声的预言信息。
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来到时，圣殿已经建成，历时46年。那时，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他的圣殿。
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进入至圣所，为要洁净圣所。这一来到见于但以理书八一佛，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如但以理书七一山所呈现的，以及主来到他的殿中，如马拉基所预言的，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而这同一事件也由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十个童女的比喻中所描述之新郎来到婚宴仪式表明。善恶之争426页。
就在那时，立约的使者开始了他洁净并炼净米勒派信徒的工作。这些信徒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中被称为立位的子孙。
在第一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之下，出去迎接新郎的许多人拒绝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那是要传给全世界的最后考验信息，而当最后的呼召发出时，也会采取类似的立场。这则比喻的每一个细节都应当被仔细研究。我们要么由聪明的童女代表，要么由愚拙的童女代表。 Review and Herald 1899年10月31日。
当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赋予能力时，大批人加入了米勒派运动。随后在1844年4月19日有一大批人离开了这场运动。到了1844年10月22日，按照传统的看法，约有50位信徒以信心进入至圣所。假设最初跟随第三位天使之光的人数大约为50位，那么当我们被告知已经接受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许多人拒绝了第三位天使的最后的考验信息时，这意味着什么？
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将天上圣所的亮光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开启给那50位继续跟随进入第三位天使经历的人，但他们起初却各自分散。那时他们的失望比第一次更甚，不过据怀艾伦姐妹所言，他们的失望还不及十字架之后门徒的失望那么大。
在这两段平行的历史中，基督向那些失望的人开启了他的预言之道。到了1850年，怀姐妹说她蒙指示，主当时再次伸出他的手，要聚集他的子民。
9月23日，主指示我，他已经第二次伸手，要救回他百姓中所剩下的余民，并且在这聚集的时期必须加倍努力。在分散的时候，以色列被击打撕裂，但如今在聚集的时候，神要医治并缠裹他的百姓。在分散的时候，为传播真理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几乎一无所成。但在聚集的时候，当神已经伸手要聚集他的百姓，传播真理的努力将达到其预定的果效。众人都应当在这工上同心合一，热心投入。我看见如今在聚集的时候，竟有人以分散时期的例子作为我们现在的准则，这是可耻的。因为若是神如今为我们所做的不过如同那时，以色列就绝不会被聚集。真理被刊载在报纸上与被传讲一样必要。评论与先生1850年11月1日。
在十字架下，门徒都四散了。在那段历史中，三天之后，他开始聚集他分散的门徒。大约在1844年结束后三年，基督开始聚集他分散的羊群。在那段历史中，他带领他的子民开始出版工作，并出版了哈巴谷的两张表中的第二张。这张表在1850年年底制作完成，随后于1851年1月开始在 Review and Herald 上有售。
1843年的图表一直是那洁净圣所之信息的实体呈现。
这信息是在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历史中树立起来的。随着第三位天使的到来，上帝原本旨意完成他的工作，并带他的子民回家，但他们像古代以色列一样悖逆，于是古代和现代的以色列都被置于旷野漂流的处境。 若那些起初接受第三位天使之光的复令信徒能凭信心继续前行，承载其信息的有形表征及1850年的图表，他们本可以迎来耶稣的再临并回家。然而他们注定要重演约书亚与加勒以及那十个不忠信探子的历史。
如果复灵信徒在1844年的大失望之后坚定地持守他们的信心，并在上帝不断展开的护理中同心前行，接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且靠着圣灵的能力向全世界宣扬，他们就会看见上帝的拯救，主也必大有能力地与他们同工，这工早已完成，基督也早已来到接他的子民去领受他们的赏赐。然而在失望之后随之而来的怀疑与不确定时期，许多复灵信徒放弃了他们的信心，于是这项工作受了阻碍，世界也被留在黑暗之中。倘若整个复灵团体在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信心上合而为一，我们的历史将会何等截然不同。布道论第665页。
施洗约翰和威廉米勒为基督突然降临并洁净一群将在圣灵大能之下把救恩信息传遍全世界的子民预备了道路。基督的门徒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但复临运动在起初却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到了1856年，他们已落入老底家的光景，拒绝了七次的更进一步的亮光，并在1863年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叛逆进程，直至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1863年的叛逆被十个探子的叛逆所预表，到旷野漂流40年结束时，古代以色列被带回到同样的考验，从而成为现代以色列被带回到起初考验的一个例证。
十个探子在加迪斯的叛逆40年后在加迪斯再次重演，那场导致旷野漂流40年的十探子的叛逆预表了1863年的叛逆。当时现代以色列使自己进入老底家的旷野漂流，40年结束时古代以色列又被带到加迪斯，这就表明在1863年的叛逆中使米勒派复临运动得以洁净的那场考验将在立约的使者再次忽然进入他的殿时重演。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在征服基列和巴山的过程中，有许多人想起了近40年前在加迪斯发生的那些事件，正是那些事使以色列注定要在旷野中长期漂流。他们看出探子关于应许之地的报告在许多方面确实属实，那些城有坚固的城墙，规模极大，并且居住着巨人，与这些巨人相比希伯来人不过是侏儒。然而他们如今看见他们列祖致命的错误在于不信神的大能，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未能立刻进入那美好的土地。
当他们起初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这一行动所遇到的困难远比现在少。上帝曾应许他的子民，只要他们听从他的声音，他就要在他们前面行，为他们征战，并且还要差遣黄蜂去驱逐那地的居民。列国的恐惧尚未普遍被激起，为阻挡他们的前进所做的准备也很少。但当主如今命令以色列前行时，他们必须迎战警觉而强大的敌人，并且要与那些为了抵抗他们的到来而早已准备、规模庞大且训练有素的军队较量。在他们与恶和西宏的征战中，百姓被带到他们列祖曾显著失败过的同一个考验面前，但这次的试炼比当上帝吩咐以色列前进时严峻得多。自从他们奉主的名被吩咐前进却拒绝以来，他们路上的困难已大为增加。上帝如今仍以这样的方式考验他的子民，若他们未能承受这试炼，他就再把他们带回到同一个关口，第二次临到的试炼会更切身，且比先前更严峻。这样持续下去，直到他们承受住考验，或者如果他们仍然悖逆，上帝就从他们身上收回他的光，任他们落在黑暗中。先祖与先知，436-437。